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说实话，这地宫一下子崩塌，却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按照发丘秘术上的记载，天门石阵确实是有自毁装置。一般来说，自毁装置都是四周墙壁或者我们脚底下的地板下，在这些地方中间都有夹层，夹层里面铺有厚厚的油布。这种油布用当时的煤油泡过，然后晒干，然后再浸泡，再晒干，如此反复十几次，然后油布会被完全浸透，非常易燃，哪怕是时隔千年都是一样的。在油布附近放上火石，自毁装置一旦启动，火石会打着油布，让整座古墓变成一片火海。而且李村石墓出现于唐末，那个时候火药已经用于军事当中了。现在发掘出的许多唐末时期的古墓已经出现火药设置的爆破机关。李村石是军中的人，我猜测这地下与墙壁夹层中可能还有火药。只不过不管这自毁装置多么厉害，一般来说都是在解错天门石阵三次之后才会启动。我们一共才碰八门机关两次，这自毁装置就启动了。任由我满脑子疑惑，都是彻底没用了。在乱石横飞中，整个人向下坠落下去，石头瓦片打到我脸上生疼，心中不禁泛起一丝苦涩。看来哥们这回啊是要被活埋了。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中响起，不要慌，尽量调整姿势，千万不要头朝下，快落地时候我会尽量拉住你的。说话之间，花木兰竟然出现在我的左边，正不紧不慢地跟我一起下坠。小道长莫忘了我呀。昌平公主这时候也从摆壁刀的玉柄上出来，飘飞到我右边，轻声笑道，那道门法阵已经破掉了，现在这古墓中我完全可以自由活动了，有我在，定保小道长无恙。我一看这两位出来了，惊魂未定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有昌平公主这个千年女鬼在，我这回应该不至于被活埋。当下我定了定神，在下坠的时候开始调整自己的姿势，尽量让双腿朝下。我不知道这天门石阵这石室下面掏空多少米，总之我感觉自己的这一口气最少下降有几十米的深度。这时候花木兰和昌平公主同时抓住我的肩膀，一边躲避落石，一边拽着我横飞出去。我隐隐能听见我下方传来巨石落水发出的声音，我心中当时就一阵疑惑，难不成这下面有暗河或者是地下湖不成吗？如果有的话，那么张博文他们三个还是有一些机会的。我心思飞快地活动着，被花木兰和昌平公主拖着横飞出一段不短的距离，他们才终于松开了手。然后我感觉自己双腿着了地，不过因为花木兰他们两个撒手撒得太突然，所以就算是落地之后，我也因为惯性原因没有站稳，一个趔趄一屁股坐地上，摔得生疼生疼的。不过这时候我也顾不上这些疼痛了，听着四周扑通扑通落水声，可是眼前却一抹黑，什么都看不见，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滋味可不好受啊，必须得先弄明白情况才行。于是我连忙从背包里摸出强光手电，打开一照，这才终于看清了我现在的处境。天门石阵下面果然是有一片地下湖泊的，不算大，面积最多只有几百平米，不过深度却是有一点不含糊。石室坍塌崩裂以后，下坠的大石块掉进湖里，扑通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看样子恐怕最少都得有十来米的深度，要不然那么大的石头落进去之后不至于是这种响动。至于我的话，我现在其实就坐在地下湖泊旁边的浅滩上，蓦地我看到个人影从上面坠落下来，然后一声尖叫，扑 扑通一下掉进距离我大概十几米外的地下户深处。那个人赫然便是李佳佳。
媳妇儿，长平公主，帮我救人。
我大吼了一声，竟张嘴喊花木兰媳妇儿。放在平时我是没那个胆子的，对于我这位媳妇儿，我心里还是多多少少有些敬畏，总觉得她是个距离我很遥远高高在上的女神，不敢有丝毫的亵渎。就算是喊媳妇儿，也在心中默默想一想。不过这时候我真有些急了，竟然一张嘴就喊了出来，然后二话不说丢掉背包跳进湖水之中。霎时间一阵刺骨的寒意传了过来，冻得我浑身当时就是一哆嗦。因为地下湖常年不见天日，地下水温极低，我热乎的身子骨一往里面蹦，真有些受不了。为了确定张博文他们的位置，我在跳进地下湖以后顿时就喊道，
张哥小静，你们没事吧？
没事，他妈的被石头砸了一下没大碍。
我也没事，我会水。
周静和张博文分别在我左右两个方向给出回答。他们刚刚一出水，岸上的花木兰和昌平公主就确定他们的位置，顿时朝他们两人方向飞了过去。唯独最后落水的李佳佳久久没有回应，只是这地下湖水深处发出两声闷哼。该死的，这女人不会水呀！我心中暗叫一声糟糕，一个猛子就扎进地下湖中。因为买的强光手电是防水的，所以就算是在水中也照样能用。我一钻进水中，借着手电打出的光就看清了水下情况。这一看不要紧，差点没活活吓死我。这水下他娘的到处都是一条条成人十指长短的水蛭。这玩意儿一看到我之后啊，就跟见香饽饽的苍蝇一般，黑压的一大片直接朝我这边扑了过来。当时我就感觉一些黏黏糊糊的东西趴在我脸上手上等所有暴露在外的皮肤之上，恶心到极点的同时心中也充满恐惧。水蛭也就是蚂蟥，人们也叫肉钻子。别看这玩意儿看上去软趴趴的，但是吸起血来却一点都不含糊，口腔里有三个颚，背面一个，侧面各一个，颚上有角质纵鳍，鳍上各有一列细齿，吸血的时候用前盘吸住宿主皮肤，然后由颚上锯齿开一个 Y 字形的伤口进行吸血。最主要的是它们在吸血的时候会分泌一种扩张血管的类左胺化合物，有抗凝血作用，让人伤口是流血不止。这么多水蛭一下朝我这边扑来，我他妈的还不得活活被吸死呀。我心中咒骂一句，不过这水蛭要命也得一会儿功夫，可是李佳佳那边现在却拖不得了，再过一会儿指不定就淹死了。于是我咬着牙，一边拿着强光手电，一手在水下划拉着，奋力穿过黑压的蚂蟥群，按照记忆中李佳佳的位置一口气向前游出十几米的距离，然后借着手电光十多米远隐隐约约就看到一个人影在我前方不断挣扎着。虽然只能看到一个大概体型，但是我一下确定这个人就是李佳佳，当下奋力朝他游了过去。这个时候李佳佳显然已经慌了神了，在水中一个劲儿瞎扑腾，脸上手上都爬满了蚂蟥，嘴中不断往外吐气泡，显然他压根没憋住气。地下湖的湖水正往肺里面呛呢，压迫的肺里空气一个劲儿往外冒，再多吞点水估计啊就挂了。在水里救过人的人都知道，不管你水性多好，在水下救人其实特别危险，谁也不敢保证下去一定能救上来，说不好还得把自己给搭进去。因为不会水的人落水之后是完全没有理智的，逮着一个人像抓着救命稻草一般死不撒手，再牛逼的游泳好手都可能被拖下去淹死。眼下要救李佳佳必须给他渡口气，缓住他的慌乱才行。想及此处我也管不了那什么男女大防之类的，把手电筒塞到衣兜之后 游上去，用空出的手一把搂住李佳佳的腰，摸索着凑上去，怼最怼的把肺中空气冻给她一口过去。说出来不怕人笑话，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和女孩亲密接触。在刚刚一触碰到对方嘴唇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心里说没有奇念怕也没有人信，毕竟李佳佳也是个美女。不过这奇念很快被我掐灭了。从花木兰宁可魂飞魄散也要救我那一刹那开始，我就立誓此生绝不负她，哪怕她是阴人我也无悔。所以就那么片刻功夫，我的心态调整好了，人命大于天，只是救人，其他无关。李佳佳似乎给我渡了口气之后，状态好了很多，总之不再挣扎了。于是我抱着她，就一面向水面游过去。从地下湖中冲出的时候，我连忙换了口气，才拖着李佳佳一路朝湖边游过去。等爬上浅滩的时候，我也因为在水下这一通折腾是筋疲力尽了，跟条死狗一般趴在腥味浓郁的湿润土壤上大口喘气。张博文和周静那边也在湖边了，一看我带李佳佳上来，连忙过来帮忙。我一边喘气一边说道，快快帮我把身上水质给拔掉。张博文显然也知道水下有这东西，我一开口立马就忙活了起来，把一条条吸我血吸得身体滚圆的水蛭拿下来捏死，绷住一道道嫣红的血迹，看得我眼角直抽啊。好在我穿的是军用迷彩服，袖子裤腿呢都是绑着的，要不然这玩意儿从口子里钻进去，那我可乐子大了去了。躺在浅滩上，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等身上力气恢复了一些，就开始检查我的伤口。眼下手上被蚂蟥咬过的地方留下一片片红斑，到现在还不断地往外渗血中子。好在他们在我身上趴的时间有限，没有咬到动脉，所以这些伤口没有大出血，基本不用处理也没什么大碍。张博文他们几个的情况基本上也和我差不多，大概是看我没事了，张博文这会儿凑了上来，问我一旁的花木兰和已经四处游荡的昌平公主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这个事情瞒不住了，而且如果不是怕吓到张博文他们的话，我也不是故意要隐瞒花木兰的存在。反正有这么个媳妇儿，我觉得挺自豪的，虽然是阴人吧，但是比太多洋人强太多了，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女神。于是我当下把花木兰拉过来介绍给张博文，当然是以我媳妇儿身份介绍的。花木兰的事情周静是知道的，所以这小子是很淡定。倒是张博文听完之后大笑起来，一个劲儿夸我媳妇儿漂亮，一点没顾忌对方是阴人，也不知道是神经大条还是因为职业习惯，对阴人见怪不怪，一点不见坏了。反倒是李佳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惊吓原因，在我介绍的时候一直不言不语，和花木兰打招呼的时候都是淡淡支吾两句，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样子。然后我又对张博文他们把昌平公主的事情说了一下，以免得他们对昌平公主有所芥蒂，影响之后的共同行动。谁知就在我刚刚说完昌平公主的事情时候，一直在远方游荡的昌平公主忽然在黑暗中狂笑了起来，笑声尖锐凄厉，听得人浑身鸡皮疙瘩直冒。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李存实，原来你的墓藏在了这里。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